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将看到大卫由默默无闻一飞冲天，得到至高的地位，很有影响力，全国上下都尊敬他。我们看见他斩杀巨人，征服敌人，赢得他的子民爱戴。然而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合神心意的人越过他信仰的底线。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那一口疮引发的堕落这个题目。
每一个人看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都有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是大卫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期，有人哀叹这位以色列的伟大何竟跌倒。不论其他人的反应如何，圣经这些章节提醒大家，罪实在有强大而且具有毁灭性的能力。即使当时是亚当夏娃因为吃了禁果而犯罪，看似没有伤害性的欲望，我希望你今天留心聆听。我现在要为大家读出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或作王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原文作，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 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设，就是耶路巴利，可以见士师记的九章一节。他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烦，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复，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圣经从来都不奉承英雄的，圣经中所有的男女都有软弱的地方。当圣灵在描绘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他真实的勾画出的一生，绝对不会略过他们人生当中的黑暗面。就我个人的了解，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引导读者进入大卫的内心世界。我一直非常感恩，因为圣经已经写作完成，真的高兴圣经不好像连续剧还有续集，现在不再有任何人的失败邪恶的作为会被记录下来了，供以后所有世代的人来阅读，在主日来传讲讨论，或者是编写成为剧本之后拍摄成为电影。我稍微感到轻松一下，但是大卫没有哦。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除了亚当和夏娃的罪恶之外，大卫和拔示巴的罪是最热门的议题了。探讨这一段经文，甚于揭示当中的罪恶。有人说，大卫有点像不受控制的动物，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大卫是属神的仆人，他在第十一章之后仍像昔日一样是神的仆人。我们今天会看到他疏忽落入到罪恶当中， 但是他的罪不比任何人你我的罪更大。我们应该要感恩自己的罪没有给记录下来，但并不代表我就是一个义人。你们马上就会听见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也绝对不是要为大卫来辩护的，我只是尝试以恰当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有人听得目瞪口呆，或者是对大卫感到羞耻，那么就会错过了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的真理，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圣经中在站和跌之间，那就是谨慎这个词了。我们需要恒常这么做，我们需要保持谨慎，这是我的信息给大家最大的提醒。若是各位听众朋友不学习保持谨慎，那么我们的信息就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帮助了。人在面对这一类的试探的时候，如果不快跑逃离，那么就会很容易跌倒了，就会遭遇到好像大卫的事情一样。我要坦白地告诉大家，我如果要办一个男士的讲座，那么就应该是今天了。我几乎决定要这么做，但是我想啊，有一些女士们也需要听这个信息，因为当时参与这些毁灭性的行动是两个人，是两个人。但是我不想让大家误解，大卫在这个阶段大概是他50岁左右，或者是更老。他已经执政了17年到20年，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时间，大概是在20年左右。大卫他获得了特别的尊荣，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诗篇的作者，又是战场的勇士，甚至呢受到全国的敬重，这样的人。圣经中很少有人的魅力比得上大卫的。他不仅仅带领以色列百姓走义路，还写浪漫的诗篇给他们用来赞美神。大卫他的生命散发着魅力，能够获得众人的欢心。因此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大卫他的传记是圣经当中最棒的。大卫他也展现了恩典和怜悯，因为他款待了米非波设，记得啊，他对于跛子施予恩典，供应他王国里面的一切所需用的。他遵守了自己与约拿丹和扫罗所许下的承诺来。所以当我们讲论大卫这个人的生平的时候，我要请你明白，我们不是在探讨一个叛逆者的生平哦，他不是堕落，也不是永远跌倒之后不会重新的振作起来。大卫他的确犯了罪，他的罪使他整个的家庭破碎，也为整个政权和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类的罪恶肯定带来很深重的祸害。有的罪不涉及身体，没有那些发自内心的罪的影响，但是性方面的罪看起来有更大的后果。因此呢，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以免跌倒。这个忠告适合50岁和60岁左右的人，也适合20岁到40岁的人。没有人会因为年长了就不会跌倒了，没有，也没有人会突然的跌倒，没有人突然会犯奸淫这一回事儿，这些都是日积月累的进行式。大卫的人生好像一个被忽略的海堤，不断的站着抵抗潮汐的浪涛，以及大海所冲来的石块和混乱。最后呢，在一个软弱的时刻，这个堤在他的脚下崩溃了，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现在就回到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五节，我们来看第13节当中， 我想要告诉你这场罪恶发生的由来。我不想要让听众朋友认为大卫他是突然跌倒的，他不是的，他的盔甲上面早就已经出现裂缝了。好，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好，第五章十三节，我们也来看第十二节哈。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三节说，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你们看见了吗？大卫他心里明白这一点的，他明白神的手在他的身上，知道神施予祝福给他。继续我们看十三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我读的有点快啊，因为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第一个词就表示这是事后去补述的。哦，回想起来了，大卫在后宫立后妃，同时呢神祝福他的子民和国家。我写这个记录的时候回想起了大卫他不断的立后妃，他的后宫是越来越大啊，这种做法违背圣经的教导哈，请你们记得这一段经文。好，我们再回头看生命记啊，也是在旧约圣经哈，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第十七章，我们将学习以色列王必须要持守的三件事情。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四节和以下的经文哈，我想你来看看这一段非常有洞见的经文。有三件事情是以色列王他必须要做的。好，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到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好，我们看到十六节说了第一点啊，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好，我们再看到十七节，就是第二点，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再来我们看到第三点，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大卫他持守了第一条和第三条的命令，但是呢大卫他的情欲旺盛，在第二点上面他失败了。即使后宫的妃嫔日渐的增多，他的风流呢却没有减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啊，这个勾搭人妻拔士巴的大卫，他自己的后宫已经满是女人和妻妾了，可以任由他去纵欲。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即使是后宫爆满，也没有办法释放情欲，情欲只会加增。许多男女不会因为放纵自己的情欲而得到释放的，反而会更加的受到情欲的束缚。大卫有很强烈的性欲，他以为啊，只要有更多的女人啊，就可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了。当他成了王之后，就不断的在他的后宫去纳妾，但是呢，大卫他的性欲却是与日俱增呐。世俗社会有一个这方面的谎言哈，说你如果满足性欲，那么它就会减少了。但事实上怎么样呢？其实不会减少的，反而是会增加的。好，我们再回头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十三节，现在大卫他违反了圣经的命令，但是你知道国家里面谁还会对这样的一个权贵，这样的一个国王说三道四呢？举国上下有谁会说啊，大卫失败了？不会的。因为请你看看大卫他的履历， 大卫他二十年来也很清白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绝对是一个优秀的领导啊。他用人恰当，军事的势力将他的版图扩张到60,000平方里，大量的外贸和人口造就了他手握巨富。他计划为神建造新的家，那就是圣殿。谁能够指责大卫呢？因此你看，大卫他如果多娶几个女人，多纳几个妃嫔，那又何妨呢？那又何妨呢？以色列百姓的心由神转向了王，这就是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的记载。结果一些事情发生了，就摧毁了大卫王的政治。所以他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多妻啊，他有太多的妻妾。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二点大卫王就是他很脆弱。由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你看见了成功的故事。大卫他的成功是空前绝后的，他在战场上创下了伟大的胜利，升上了高点，获得了百姓空前的敬仰。大卫他有一笔很大的财富，难以置信的力量和异常的名声。大卫他的生活模式就好像是一只一飞冲天的火箭，越冲越高，就好像一架喷射飞机不断的爬升。大卫的人生不断的升高，旁人就根本没有办法指责他。因此呢，大卫他就落入了脆弱的泥沼啊。大家都知道，人最难面对的时刻不是情势艰难，艰难的时期就会造就人来倚靠神。当人倚靠神的时候，就不会骄傲了。骄傲则是人能够呼风唤雨的情况底下所产生的。人一旦获得了晋升，回望自己有一段时期近乎完美的记录，人在这种越来越显赫、名声和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千万要当心呐。在这些不良的因素助长大卫的脆弱，我不知道大卫他内心的实情，但是大卫他越来越相信他自己的战绩了。因为你看第十一章，他沉醉于自己的丰功伟业，这是他盔甲上面第三道裂痕，那就是放纵。放纵。现在我们来看看较早期的大卫哈，我们看见他放纵儿女，他从来不责罚儿子亚多尼亚，他也从来不管教亚撒龙。亚撒龙年少有为，俊朗不凡，亚撒龙显然不用责罚。不久我们就看见大卫他完全不理家务了，将家里的事务交给妻室的仆人去处理。大卫忙于纵横沙场，大家都看见大卫在担起责任的时候却仍然置身于世外不加理会。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一节吗？我们看到大卫躺在奢华舒适的寝室里面，可能是一张天鹅绒织成的床单，那是美丽而厚重的围帘挂在窗口的墙上，那是一个春天，你几乎能够感受到当时耶路撒冷吹着的微风，雨季已经结束了，太阳再一次的照耀，万里无云，天气晴朗，哎呀，真的是美丽温暖而迷人的耶路撒冷啊。就在一个春季的傍晚，经文告诉我们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卫他躺卧在床上，而不是驰骋在战场上，他不是将工作分配给约押，而是呢代呼职守。他应该与军队一起把打拼的哈，他如果在战场上面就不会出现了拔示巴事件。 而我们最大的战场不是出现在艰难工作的时候，而是在太多空闲的时候游手好闲，内心沉闷。就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大卫懒散地打呵欠，伸懒腰，睡眼惺忪，结果呢，就在那一夜里面失眠，就会做出祸害深远的决定啊。
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那一口疮引发的堕落。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那一口疮引发的堕落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996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那一口疮引发的堕落，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